殿来敬拜你，感谢你，我们有机会来读你的话语，聆听你的话语的教导。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以受教的心来领受你话语的教导，而且能够实行在日常生活中，来荣耀你的圣名。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题目就是继续哥林多前书爱的诗篇，今天是讲到情绪的掌控。法国有一位文学家名叫雨果，我相信大家有听过，他曾经说过这一句话，他说骄傲使我们看不见神，嫉妒使我们看不到灵舍，至于愤怒则是我们连自己也看不到。有位男孩坐在他爸爸开的车子回家，作为父亲开车时经常不会考虑到别人，但他经过市区的时候，他不停地挑剔气恼又怒吼，爆笑骂别的司机。后来这男孩他也坐他妈妈的车子外出，当时的交通是一路很畅顺，没有塞车。然后就问妈妈说，妈妈，那些蠢蛋都到哪里去了？他妈好奇用蠢蛋，然后说，是啊，今早爸爸跟我遇到了七个。弟兄姐妹们，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忽然间被别辆车超前逼进来，你会不会怒上心头要还你眼色？那就即刻踩着油门加快你的车速，在高速公路上与对方赛车。又例如你在超市买东西要排队付账时候，前面有人问那个cashier 问长问短，你心里会不会压抑不住而动肝火呢？喜怒哀乐是每个正常人都会有的自然反应，那是情感的流露。圣经没有教导我们不可以发怒，但是却有很多处的经文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发怒。那不轻易发怒的定义是什么呢？不轻易发怒这词除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里面保罗用过之外，他再也没有在他其他的新约书信中用过。然而新约圣经中也曾经出现过两个类同字根的词，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词的原文的意思。他曾经被用来指出保罗与巴拿巴之间所起的争论，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九节。而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也用同一个词，这词被中文翻译成激发，或英文叫 stir up， 激发爱心，所以这是正面的用法。如果我们可能有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不太懂这个希腊文，我们可以多参考一些其他的英文译本，也可以从中知道这句话所涵盖的意义。就是英文的圣经有一种一个叫做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也是蛮好的译本。他说他这样翻译叫爱不轻易发怒，他说爱是不容易受外界的干扰，英文叫做 It is not irritable 不容易被 irritated 另外一个叫 New English Bible NEB 它的翻译就是爱是不快速的还击，它英文就是 Not quick to take offense 就不会很快速的还击。那 NIV 呢，我们所熟悉的英文译本就是说爱是不容易动怒，It is not easily anger。 另外一个译本呢，就是比较口语化的，也比较现代的译本啊，就是英文的 The Message 啊，就是 Eugene Peterson， 也是以前维珍神学院的教授，他把这个整本圣经旧约跟新约用口语化，也是根据原文圣经的意思来翻译。他中文翻译是爱是不会失控，英文是 doesn't fly off the handle， 就是不会失控。所以这句话总归纳成以上那几个版本的它原意呢，就是爱是不容易受外界的刺激而失去内心的平衡以至于动怒，这是比较容易表达什么叫做不轻易发怒，就我们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而失去我们内心的平衡以至于动怒。那为什么会轻易动怒呢？我们要怎样避免受外界的干扰以致失去内心的平衡而动怒呢？动怒可以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或许有些人在他成长过程中经常受到心理的创伤，或是在情感上长期有所缺陷，或是受到外在的环境的刺激以至于他失去内心世界的平衡。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避免不受到外界的干扰以致失去内心的平衡而动怒？首先我们要不要轻易被激怒，不要被在外界的环境各种因素来激怒。一个有爱心的人是不会轻易发怒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爱心的桌垫啊，在受到刺激的时候是不会轻易失控。保罗在讨论其他爱的特征啊，就是各种多前书啊13章4到8节前几节爱的特征时候，保罗没有说爱是不轻易自夸，他只说爱是不自夸，他没有加上轻易这两个字。保罗也没有说爱是不轻易张狂，他只说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也没说爱是不轻易做害羞的事，或者不轻易求自己的益处，保罗没有这样讲。只有发怒，他说爱是不轻易发怒啊。由此可见，圣经没有禁止信徒发怒，耶稣也有发易怒的时候，但他是不会轻易的发怒。更多前书13章第5节说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其实是神的属性之一，他是跟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的属性经常是放在一起出现的。由此可见，一个有恩典有慈爱的人是不轻易发怒的。英国有一句谚语说，有些人是街上的天使，但是家中的魔鬼，他是 street angel but home evil。 这个怎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有些信徒啊，在教会里跟弟兄姐妹相处一副天使的面孔，甜美可亲啊，似乎他头上闪亮着天使的光圈，但是一回到家里面就原形毕露，好像魔鬼一样的丑恶，经常对家人发脾气。有些人是对邻居同事或出交的朋友甚至老板等等说话行事都会很彬彬有礼，很客气，见面时也会问候，互相问候，或者是客套一番，但是对自己至亲的人说话行事就毫不客气了，恶言相向，不讲礼貌。有些人在公司里面被老板训了一顿，或是受了委屈，为了保住饭碗仍然要忍气吞声，在公司里面不敢随便发脾气，也怕被老板吵。但回到家里呢，被亲人 多问一两句，就像黄河决堤一样，拿家人来当作出气筒或垃圾箱。这种厚比薄耻，将亲人视作仇人或者敌人的态度是不对的，也是神不喜悦的。有人说在家里不需要 客套嘛，反正家里不需要装作啊，以真面目来面对。虽然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是我们不能随意糟蹋这个避风港，无风也起三尺浪，将本来是一个温暖的家庭变成一个战场或者一个屠宰场，永无宁日。我们要知道，老板、同事或者是邻舍都可以因时间而更换，但家里的人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应当好好的保养顾惜。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第十章有讲到，当雅各、约翰的母亲请求耶稣让他两个儿子将来在耶稣荣耀宝座分别坐在他左右两边的时候，其余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跟约翰。这是写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一节。这十个门徒本来彼此都是很好的同工，关系都很好的，但当一个言辞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他们人立刻就被激怒了。其实说话的是雅各、约翰的母亲啊，但是这不关雅各的事，但十个门徒却恼怒雅各。怒气常常使人失去理智，在真实的生活里面，我们真是太容易被激怒了。有时不用言辞，有时一个态度、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举动，都可以使我们大发雷霆。我们怎样能够不轻易被激怒呢？箴言书十九章十一节，我们一起念：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对，人有见识，什么样的见识呢？使人不轻易发怒呢？发脾气的时候，有人说我发脾气的时候，我能够真正的表达出自己的情绪。但是，当你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你情绪的话，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受到很极大的破坏力，受到伤害。如果你经常发脾气，一定会造成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破裂，甚至是到了一个地步是无法弥补的永久性的伤害。如果你明白你每一次的怒气都附带着一个非常价格昂贵的标签，比如说你想买一个很贵重的物品，你买不下手，你每次发怒的时候，你就会要付上这个代价，你可能会下定决心不要轻易发怒。一个人发脾气，有时发怒的代价是很昂贵的，你一次的脾气可以使你先前一切的努力都归于零，你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失去你的工作，失去你一笔的生意，失去你家人的爱，甚至失去你的健康，也失去你的见证。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被激怒呢？这样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呢？绝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怒气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忍受别人不按照我心中所认为是对的标准而行。甚至有些基督徒对圣经了解越来越多，对神的标准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就很容易以来定别人的罪，甚至自问是一个审判官啊。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所以路加福音也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我们不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雅各书四章十二节说：“设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所以要认清自己不是神，不能定人的罪。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而已啊。 所以我们就能够多体谅别人的软弱和想法，应该去帮助他，而不是指责他，要让他知罪，让他认罪悔改。常听有人对他的教养孩子的时候，就对孩子说，我骂你是因为我爱你，为爱之深责之切嘛。偶尔生气可能是无可厚非，但如果你经常发怒，随便发怒，甚至以发怒作为 一种生活的形态，这就不是圣经所说的真爱，只是经常人用这些话来作为借口，就说我爱之深责之切啊，来自我安慰，这样的人是按照世人的标准行事罢了。不同的人可能会受不同事物所刺激，而引爆内心所储存的燃料。有些人的言语、态度和表情常常会触动我们的怒气。箴言书十五章第一节说：“回答如何使人消退，使怒消退？回答如何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回答如何的秘诀在于我们的心是柔和的。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榜样。”耶稣基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要接受自己和他人原本的样子，而不是我们期望别人 的样子，期待的样子，不然我们就会经常的感到失望，因为别人肯定不会根据我们期望啊，达到我们期望。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不合理的期待和成见的时候，我们心就能够柔和谦卑，说话就能够就能够柔和，也不会轻易的发怒。第二就是活出新生命的性情。不少人为了要压制自己的怒气，想出不同的对策来压抑自己的怒气，使得自己不轻易发怒。有些人就建议说做你要发怒的时候，你就做一个深呼吸，或者说你就从一数到十。有些人说不如你就背主导文吧。有人说这样你就离开现场，到别的地方安静一下。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人，甚至做了一首打油诗，很好笑的啊！你说，他说他生气的时候就背着打油诗，他说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重他气，气得生病无人理，不气不气不能气。这上述的办法也许可以暂时对付怒气，但是这不是最佳的方法。最佳办法应该是指我们要依靠主耶稣所赐给我们属灵生命的力量，才能够有效的来应付外来的刺激与挑战以下这个例子呢，我先声明一下，这是另外一牧师告诉我讲另外一间教会的，不是我们教会的千万不要太过敏感，也不要对号入座这个例子不是发生我们教会的也是很多年前的有一次有一位姐妹找一位牧师说，她丈夫性情很暴躁，动不动呢就暴跳如雷，大动肝火。他们结婚30多年，照道理那妻子应该很了解她丈夫的性格，但是这位姐妹说她仍然不知道什么事情会触怒对方。她说自己好像每天走在地雷阵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到地雷，使丈夫的怒气被丈夫的怒气炸得体无完肤。后来为了要面对面解决问题，这位姐妹就邀请她丈夫一同来见牧师。当那位姐妹跟牧师讲述她的问题之后，那位做丈夫的就立时回应说，我这个人一生下来就是这个直性子，说话呢喜欢自来自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像有些人嘴里说一套心里说想的另外一套，我说话是没有恶意的呀。牧师听到之后，他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就是以弗所书4:31-32的经文。那牧师就请 这位丈夫啊，这位弟兄跟他一起诵读，就是一切苦毒、恼恨、愤怒、让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嗯，读完之后，牧师就对他说：“弟兄，不错，啊，你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就直性子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你现在是信了耶稣，就应该是披上新人，脱去旧人，你要用新生命的样子来生活了，不能好像卫星主以前的态度来生活。”虽然你不察觉你生活形态会伤害到其他人，但是你的妻子明显是因你经常发怒而受到伤害。请注意啊，这经文第31节里面提到的恼恨啊，恼恨和愤怒啊，一些苦毒，恼恨跟愤怒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就跟怒气的字是同义字。这些恼恨愤怒跟怒气都是旧人生活的特征，我们都应该靠着主的恩典来摒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唯有用恩慈相待，存怜悯的人才是合神心意的生活。后来的牧师就为他祷告，让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还恳求圣灵掌管他的，掌控他的情绪，让他活出啊新生啊爱的生命。所以要管制怒气，不单需要自我压制，更需要啊让新生命的力量将真爱活出来。如果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掌控我们的脾气，我们要向神认罪悔改，祷告求主加添我们力量，让主的新生命的力量将主的真爱活出来。然后我们也不要用怒气来表达爱，有些时候我们的爱往往不是不轻易发怒，而是不停止发怒啊。当我们所爱的丈夫、妻子、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心情跟他们沟通呢？常常我们会在毫无心理准预备的情况下，就用发怒的口气来纠正对方，并希望对方立刻改变。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调皮捣蛋，做父母的要依靠主所赐的智慧，耐心的跟他解释，如果他听得懂这样解释的话啊，用耐心跟他解释，并且用不同的方式来引导他去思考他不当的行为啊，这错误的行为所会导致的后果。如果当你去责备孩子的时候，你要想想看，你也曾经你在那个年龄的时候，你是不是做得比他更糟糕呢？神的爱是体贴人的软弱，神经常用慈神爱说来牵引我们。神的爱，真正的爱是不会轻易发怒的。要圣经说要发易怒，必须要依靠主放下自我。什么叫易怒呢？易怒是一种基于神圣公义的原则而发的怒气，这种怒气的目的的动机是十分高尚的，是基于神的本性而发，它的特征不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受到亏损，或者因为自己自私的期望幻灭而要谋求发泄自己的情绪所发的怒气。主耶稣基督曾经两次洁净圣殿，他为神的名被羞辱，神的殿被污蔑而大发易怒。然而主耶稣没有因为别人看不起他，或门徒对他不忠，或因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亏损而动怒，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他受到不公平的审判时候，仍然保持内心的宁静， 不受外界刺激所影响。我们也可以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在旧约里面从摩西生平两次发怒来探讨发义怒的准则。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里面，我们读到，当摩西拿着神所赐给他两块法板，写着十诫的法板，从西乃山下来之后，他看见以色列人敬拜金牛犊，并且还在偶像面前来跳舞玩乐，他就发烈怒啊，烈怒，很生气了，把两块法板呢扔在山下，两块法板也摔碎了。这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八到十四节。这次的发怒，圣经没有记载神摩西遭到神的责备，或者说神不喜悦摩西。圣经也记载另外一次摩西也发怒，这次事件是发生在米利巴，当以色列的人因为没有水喝而攻击摩西的时候，摩西从神得到指示，神要他吩咐水从磐石中出来，然后摩西就用杖来击打磐石两次，水就从磐石流出来，那些水是足够以色列人长期的来饮用。但奇怪的是，后来神因为这件事就惩罚摩西，不允许摩西进入迦南地。为什么两次的结果有这么大的分别呢？从外表看来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次摩西摔碎法板，神不但没有责怪摩西，后来再把十诫重新写在一个新的法板上给他补助。但是为什么第二次摩西发怒的时候，神要对摩西管教的这么严厉呢？如果我们探究他的原因，是摩西发怒的动机的问题，特别是第二次。记得神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他只要吩咐磐石自然就可以出水了，但是摩西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他没有去吩咐，他就用杖来击打磐石，而且击打两次。圣经也记载，当摩西击打磐石之前，他曾经责骂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你看他是我，强调我，自我。这是写在民数记二十章十节。神后来责备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很明显的，第一次摩西是发义怒，第二次所发的是充满着自我的怒气，他认为他自己叫水从磐石中流出来。所以雅各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这雅各书一章二十节。有些怒气确实有义的成分在内，有些人说 我也是因为犯义怒但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都是自私，我们还是属肉体，有时明明是义怒，但是经过我们这个不洁净的器皿所发出来的就变质了，变坏了。所以从摩西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要发义怒，不但要注意我们的动机，还注意我们怎样表达，如何表达，如果我们处理不好的话，必定会带来不良的后果。Wallace Hamilton 是上一代美国备受尊重的传道人，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骑野马前行》，骑野马前行就是 Ride the Wild Horses。 这本书里面他讲述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他说有一名黑人的名歌手叫 Roland Hayes， 他年轻时候曾经听过一位黑人牧师讲道，但是讲道题目叫做比拉多面前的耶稣。这篇讲章他谈到，这黑人牧师谈到，世界上有两种权力在互相的抗衡。比拉多因为耶稣不回答他的问题，就十分生气地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来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这位黑人牧师接着说，无论群众如何愤怒地对待耶稣，耶稣从来没有说出一句，没有说出怨主的话，连半句都没有。多年之后，这位黑人歌手他名气就如日中天，很多人都知道他名字，也邀请他去演唱。有一次他在德国柏林的贝多芬大礼堂里面对着一群纳粹党员来演唱，当他站上台上之后，这些纳粹党员都鄙视他是黑人，看不起他，在台下就发出嘘声，就这样看不起他，而且这嘘声越来越厉害，足足有十分钟之久。那这位歌手站在钢琴旁边，心里非常的激动和愤怒。在快要爆发的时候，他忽然想起那位黑人牧师的话，他说，耶稣从来没有说出怨毒的话，连半句都没有。他立时平静下来，站在那里等候，在那里祷告，因为他知道那位掌握至高权柄者是站在他那一边，所以他就静默。因着他静默的勇气，群众的嘘声就渐渐的消失，然后他响亮的歌声就响起，他最后是得胜了，因为他口里没有说出怨毒的话。虽然真爱不能够改变别人刺激我们的事实，但他可以不受外界干扰，不受环境影响，以致使我们去攻击别人。我们必须时刻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顺从圣灵的带领和掌管，让圣灵掌管我们的言行，活出真爱的人生，那我们就能够依靠主的力量控制我们的情绪，不轻易发怒。